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互动。中国发改委6月19日突然宣布，自6月20日起，将汽油和柴油的价格分别提高16%和18%，航空煤油的价格提高25%。此举立即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国际原油价格当天应声下跌，然而一天之后又开始反弹。中国这次为什么要提高油价？它对国际原油价格是能起到压低还是抬高的作用？而此举会不会进一步加剧中国的通货膨胀？我们今天请本台特约评论员杰森先生给大家分析和解读。杰森你好。
云云你好。
我们知道呢，中国的成品油价格是去年的11月份的时候涨了一个10%，从那之后再就没有动过。但是我们知道国际的原油价格这半年却涨了差不多50%了。尽管是这样呢，有预计还是说中国要涨油价呢要到奥运之后才会再涨。那这一次为什么会突然加价？它是当局是出于怎么样一种考虑？
实际上就跟上回那个去年11月份涨价一样，也是中国一些石油大企业逼宫的结果。就说呢，去年当时也是这个国际原油价格很高了，认为呢国际这个成品油价格太低，所以说呢那些油就用这种就是故意生产成品油很就是出品量很少的成功价，逼着这个整个发改委允许它涨价。这次同样的，当然这次国际原油价格已经涨到了这个就是说130多块钱一桶的这个一个美元的一桶的这个情况下的话呢，整个这个我们也实际看到了，就是确实很多炼油厂就是生产成品油，出产成品油就是亏损，越生产的越多，亏损越大。所以很多企业虽然是所谓的国企，但是事实上呢，已经用各种理由去就是消极怠工。
但是国家不是也是给他们一定的补贴的吗？
对，事实上就是说，他总是从贪婪的角度来看，国家给了一个补贴，这是给补贴了。但是与此同时的话，他还是看到我每生产一吨成品油，我就要就是损失5万人民币，所以说他还是这样的算，所以说他就消极怠工，最后造成了市场上成品油的价格就是整个这个就是供需量就是满足不了
严重的不足，
然后同时的话呢，现在也正好是一个涨的一个好借口的时间，为啥呢？国际确实是谁都看到了，国际这个原油价格一天一个样的往上涨。所以说呢，一方面呢，国内就是发改委被这个各大这个石油巨头逼得没办法。另一方面的话，他觉得这时候涨的话呢，老百姓呢可能就是责问政府的这个质问政府的这个抱怨可能会少一些，所以他认为这时候可能可以有机会涨了。
但是呢，我们知道的，中国涨价的当天，国际的原油价格是马上就跟着下跌了。一天之后，它又开始反弹了。
对。
那我们知道，中国呢，它是在世界上是耗油第二大国的。
对，是这样
的。那这种变化的话，到底对国际市场有多大的影响？
实际上呢，整个来说的话呢，第一天就是，确实是中国现在仅次于美国是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中国石油大概60%以上都就是60%左右都是靠进口的。
进口的。
也就是说，中国的石油几乎是就是说呢依赖国外原油的。那么呢，所以说呢，国际上对于中国的这个石油需求量是本身有很非常大的关注的。当然第一天的解读，国际上第一天都认为啊，油价上涨，这个中国石油需求会下跌，所以说整个这个对于这个原油价格往下走，实际上是个非常幼稚的解读。实际上呢，我们都知道，石油中共这次涨也只涨了10%几。对于中国这人来说呢，能买车的人都是相对说收入比较高的人。那么原油的价格就是在这么长时间折合到一般的人来说的话，一个月的这个不同，也就是大概是不到100人民币。
对于这个油的消费的这些人
来说呢，不到100元，一个月不到100元，几乎是没有不会在他们考虑范围之内的。所以说，我不认为这个涨价会造成中国人的石油需求量会下跌。而与此同时的话呢，他没有看就是另外一点，就是呢，实际上在这之前，很多加油厂是消极怠工的。那么实际上中国的原油因为成品油价格的过分低廉，实际上是对原油的这个消耗的一个抑制。那么现在的石油价格稍微涨一点，成品油价格稍微允许它涨高一点的话呢，也许这些这个炼油厂开始加工了，开始生产了。那么实际上对世界的原油实际上需求量会更大。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第二天整个国际原油价格又猛涨
了，
回过味儿了。就说呢，整个来说这就意识到第一天的想法是很可笑的。
那中国为什么长期以来它一直用补贴这种方式它去压低这个油价呢？它是个影响
是
怎么样？
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根本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呢，我们知道了，就是我们反复再谈一点，就是说中国的 GDP， 也就是国民就是生产总值这样的一个概念呢，是中共的生命线。它这个生命线体现多方面，一方面它体现在就是说呢，中共我们知道它不是民选的，而且它是历史上作恶多端，现在也是就是非常的贪污腐败。它几乎在目前在中国唯一它的这个成立的合法性，就是说呢，说你看中国经济发展的好，怎么体现？就 GDP 每年都是80%、11%在这个速度在涨。所以说呢，你看 共产党把经济搞得很好，就是他把 GDP 就是做成了他的一个统治的一个合法性的一个表示。而另一方面的话呢，中共本身又是一个巨大的一个贪婪的一个集团，这个集团就是贪婪到什么程度，我们反复再说一个数据，就是呢每年中共自己的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是 GDP 增长速度的三倍，它每年都在30%以上的速度在往上涨。为啥呢？是因为这个集团它非常贪婪，就是说这个为了保证这个集团能运作，它只能是靠钱来做润滑剂，就是中央让地方干点事得要钱，地方再往地小地方要干点事还得要钱，而贪赃贪污使得这个整个这个流到下面就是非常多的那种腐败工程这样的，但是这个过程它就得靠钱来撑，所以说这个它一定要巨大的财政收入增长速度，不论是财政收入绝对值要很大，而且它增长速度也要很快。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只有 GDP 很高的时候呢，这才能保证它这个增长速度很快。为因为啥呢？中国这个税务里头有一个，比如说像有些税种，像那个增值税，它必须在经济高度运转的时候，这个增值税的收的量才能很大。所以说在方方面面，它就是要求它一定要保证 GDP。那么呢，整个我们知道了，石油事实上是整个这个工业的这个血液，不管是什么样它都需要石油。而最重要的是什么，中国它内需不足的时候，中共想个办法就是要发展汽车产业。中共知道中国目前两极分化造成了中国内需不足，那么呢就是说呢确实有20%的人在改革开放中富起来了，那么这一群人的话呢，中共就拼命的想办法让他再花钱再富裕，就是再消费，所以说呢汽车创业是最好的办法。当然你没看到就是说呢，当然中共就是为了发展汽车，他就是一直保证这个汽油价格就是一直很低很低，但是他没看到是这样，就是他用财政拨款来补贴汽油使汽油价格低，实际上变相的是补贴富人。换句话说，就是他为了保证 GDP 就要发展私人汽车产业，而为了发展私人汽车产业他就要补贴汽油，而这时候其结果就是拿着所有中国人的钱去补贴富人。但是这个归根结底还是整个他要求 GDP 发展的这种渴望，也就或者说他生存的渴望造成整个这个要求这个状态。
那么在国际上来讲，像一般正常的国家，他对这种能源石油它的这种操作呀运作方式控制，它是怎么样一种模式，跟中国有什么不同？
是各个国家不一样，就各个国家有它自然的生存环境。比如说的话呢，中国实际上跟欧洲更接近，比如说人口了、历史发展情况、人口密度了、地，就跟美国不一样。美国我们知道地广人稀的，欧洲相对来说发展的年代长了，然后呢人也密度比较大，所以说呢，但是欧洲的话呢就是他们国家没有像中共一样一定要靠 GDP 维持自己的合法性的这个，他们就是更从这个长远的民族生存环境或者说是整个这个国民经济的这种发展动力这样的大方向，就是长远可适应的发展这样的因素，自然环境这样的因素考虑。所以说呢欧洲采用了一个不鼓励个人私人拥有汽车的这样状态，所以说呢他们不但不补贴汽油，而且呢反倒是给汽油上高额的税。所以说欧洲目前来说的话呢，汽油已经到了就是按就是大概美元算的话呢，大概是10美元一这个一加仑，
很贵了。
这样这个中国如果折合美元就是相当于目前就涨价以后也不过是3.2块一加仑，也就是说是中国价格的2.5倍。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你可以看到的话呢，实际上就是呢整个来说的话，中共它的这种发展模式的话，是不是以它本身的就是急功近利的发展 GDP 为原则的？它不这种经济模式的话呢，实际上对长远来看不一定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存亡。而实际上欧洲的话呢，就是它完全是走另外一条路，它是不鼓励私人拥有汽车的。但是呢，从目前这个石油是不可再生这个资源的这种角度来看的话，实际上也许欧洲这个方式的话呢，更利于它的环境，更利于它的未来的经济的健康发展。
就是说它是为了要发展汽车工业，然后拼命的补贴的这个汽油，但是这样。的一种计划经济的方式，现在跟这市场经济又产生了严重的冲突。
对，
那这样以来的话，它又要必须把这个油价又再增加一些，使得这些石油企业能够有生存的空间。
对，
那反过头来以后，之前我们知道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中国的这个通货膨胀率 CPI 已经涨得很高了哈。
对，
那这次油价上涨，甚至包括电价也在上涨了。
对，
那对这个 CPI 对这个通货膨胀是不是有更进一步的加剧了？
是的，是的。问题就在这儿，为什么中共一直不愿意涨油价？就是说为什么得要让这个国营这个油这个大石油企业一再逼宫呢？实际上就是说呢，中共它实际上是在前几年，比如说是在 CPI 很低的时候，它为了发展自己的 GDP， 他为了发展自营汽油业，他就过分压低这个石油价格，
嗯，
而且他是用采用国家控制石油价格的方式，他实际上是错过了一段把石油上未来放开让市场调节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但是呢，目前中国经济发展到这时候呢，中国的问题不光是这个石油价格，国际原油价格
已经很难放开了
，这时候已经它还有个牵扯一个 CPI 的问题了。嗯、实际上呢，就是 CPI 从去年下半年一直开始高速的往上涨，
对，
而且特别是这种 CPI 造成的这个人们的生活很低层的这个人的生活这个最基本的生活。都受影响的时候，中共为了他自己的稳定的情况下的话，为了降低他本身的中国的这种劳动力成本的这个考虑，他现在在拼命的控制 CPI。这时候的话呢，成品油价格一旦涨的话呢，当然就相应的运输了或者其他的费用都可能相当涨，可能对 CPI 的影响就会非常大。所以说这时候他一旦不愿意涨，但是他又是违背经济规律在做的，谁都不愿意做，说我每生产一吨油我就亏损5万块钱，谁都不愿意做这样的事，经济化在自由市场经济之下都不愿意做这样的事儿。所以说中共的这种经济运作方式已经严重的和市场冲突了。这时候呢，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目前的稍微涨一点，
嗯，
涨这一点的话呢，实际上他已经他算了一下，他说转换到 CPI 的话，大概 CPI 的数值可能会涨0.4%，这是他的说法。但是具体经济最终会运作到什么程度，我们还不知道。但是呢，我们看到它涨的13%-17%的话呢，并不能真正的解决整个这个石油大亨之间的这种亏损的这种生产成本又亏损的这种石油现实。
嗯、
而与此同时的话呢 ，CPI 也会受影响。那么它只是缓了缓，这个问题并没有真正的解决。
对呀、啊，而且我们会看到呢，石油的价格现在继续上涨，这个趋势好像是大家都是一致公认的。
对，
那它现在就是说它被逼着呢，很有可能还会需要再进一步去涨，因为你现在涨了17%。
对。
对整个国际的这个涨了50%
这样的现实来说，
对根本是不起作用，
不起作用
的。那它如果要再继续上涨的话，那通货膨胀肯定有进一步的加剧，那最后是不是就意味着要全体老百姓来买单？
实际上这个是个中国人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就是说呢，实际上中共历史上所做的一切事情，就是为了他急功近利做的很多事情的话呢，最后承担的都是老百姓。就比如说我们知道，就是说整个就是62年的时候，我一再举这个例子，是中共决策的错误，但是呢正是因为他自己决策的失误，整个造成了整个粮食生产的大滑坡，最后是一个经济崩溃的情况。
嗯，
那么这当时是以3000万中国人的生命作为代价，让中共度过了那个难关。那么目前的话呢，中共历史上延续的以 GDP 为指导的这种经济发展模式，造成的很多历史上的弊端，目前因为国际作为原油价格上涨作为这个触发因素，使得呢很多矛盾突发出来。
嗯，
这个突发出来了以后，结果的话呢，当然中共还在努力的拖盖，他想缓和目前的问题，但是呢国际上这个压力不会变，而事实上呢中国这个原石油企业他也控制不住，所以说石油企业已有更多的权力杠杆要求它涨，最终它扛不住，最后这个涨价一定会最终落到老百姓身上。所以说中国私营企业就是整个以 GDP 为发展的方式的这种整个的方式，最终导致的结果实际上是全中国老百姓买单。
嗯，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呢，当你这个国家前期没有计划好，后期按中国这个人口资源来拼命发展这个私有汽车这个拥有的时候，这个过程中，最终我们看到一定会面临目前的这个现实。当然，就我们历史上他们富人被这个就是的这个享受的这种低廉的汽油的这笔资金，如果当时用于其他的方面，我想中国的现实不应该是这个样子。
嗯，那么中共现在看来有没有可能走出这种困境呢？
我感觉呢，就是非常难。就是很多时候中国问题，中国老百姓总是说，哎呀，政府也很难呀，政府这个问题它是左也不是右也不是。
嗯，
其实呢我看呢，实际上是中共总是自己把自己带到这个位置上，把中国人民带到这个位置上，然后他说我很难我很难。实际上作为一个政府的话呢，他正常的政府他有理智，还有能真正能治理国家的政府，他在之前他就应该看到这个问题，
他应该有一定的预测性。
实际上呢，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在此时此刻这时候，当所有方面的因素作用力都作用到这一点的时候，你这时候你说我撑不住了，那这时候不怪别人，只能说这我们历史上你没有做一个正常决策，你没有看到这个压力，这个时候必然决策不了，因为石油是不可再生的，这个资源你什么，实际上这个很小的小孩都知道这个道理的。
嗯，那么非常感谢您的分析，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热点互动，我们下次节目再见。